不起啊，我们的题目是自由与权柄，所以大纲那个地方，你们周报的大纲的地方，我们第一个就写自由，第二个再写权柄，第三个写爱啊。自由消极的来说就是不受控制，自由积极的来说就是为所欲为。那么不受控制又能为所欲为，也可以是庄子讲的逍遥，那个跟基督教讲的自由或者传统的自由不一样。逍遥常常是逍遥法外，那么可是我们的自由却是在上帝律法之内的。雅各甚至说，使人得自由的律法，或者就是自由的律法，上帝的律法和我们的自由是并不冲突的。那么自由不只是不受控制，不只是为所欲为，而且是受上帝律法的指挥吧。而我们并不是按着自己心中欲望所喜悦的去行，我们是按着神的道，圣灵对我们的感动来行，这是自由。权柄、权力、权威、权势、权能，这些 authority 或者是 capability， 这些权柄是一种控制的力量。那么权柄是控制的力量，权柄同时又是接受控制的一个情形。就像那个百夫长说，人家指挥我，我的上级指挥我到哪里去我就到哪里去，我指挥谁到哪里去，我的下部下他就到哪里去，就是有一个无形的力量。我喜欢举的例子好像是交通警察，交通警察的力气远远不如一部十轮大卡车，可是交通警察因着有国家赋予他的权柄，他手这么一举起来，一百辆十轮大卡车也要停下来。那么其他指挥飞机啊、大炮啊、飞弹啊等等都是一样，权柄是一种控制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尤其在政治经济的事上。很多东西有权柄有力量，我刚刚说了经济金钱是一个力量，这个权柄圣经甚至给了它名字，就是马门。那么政治的权柄、政治的力量我们也很熟悉，知识的权柄、知识的力量我们更熟悉，知识就是力量。那么有人说一次大战是化学家的战争，那么协约国的化学家就是因为有了黄色炸药胜过了同盟国。二次大战有人说是物理学家的战争，那么同盟国产生了原子弹，轴心国没有。那么近几十年的档案显示，有可能二次大战是英美的数学家胜过了德国的数学家。你们看 Turing 的那个电影就知道 Turing 是一个天才的数学家，他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受英国的情报机构委托要解破德国的密码。德国人有一个机器叫 Enigma， 他们觉得是绝对没有人能解破的。这一直到上个世纪1999年的年代恐怕还是机密，虽然是已经离二次大战很久了，这几年解密了，电影也拍了数学家，英美的数学家胜过了德国的数学家，知识也是力量。各位姐妹们，美丽也是力量。海伦的脸可以叫1000艘战舰下海，可以叫几十万壮士为他死，美丽可以倾国倾城。姐妹笑一笑，万里长城就倒了。 那么权柄是一种力量，是每个人都很希望能够有的，但是如果自由可能造成一个危险，可能就是为所欲为放肆。那么权柄我们更熟悉了，权柄或权力会 corrupt， 会腐蚀，越大的权柄越有腐蚀的力量。那么最后就是爱了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哎，你发现就跟十诫有一点像哦，这些重要的教训很多部分是用负面的，就十诫其实戒比命要多，戒是不可以，命是要去做，十戒有九戒都是不可以，所以说起来十戒是非常容易遵守的，就是你懒惰不做就好了。尤其是安息日什么功都不可做，我真是觉得犹太的小孩子应该很高兴到了安息日什么功都不可做。那么当然了，后来的人也把它解释成什么游戏都不可玩啊，那就变得无趣了哈。那其实原文是说什么工都不可做的，就是要安息的。十诫不可不可不可，守安息日也是不可做工。十诫除了孝敬父母以外，通通是负面的，就你不要做这些错的就好了。当然我们也知道十诫到了新约的时候用积极的面来了解了，所有的诫命都包在爱神爱人上了，你不可做的那些事，不可对神做的那些事是要爱神，你不可对人做的那些事包括不可杀人是要爱他，包括不可奸淫不可偷盗等等，那么不可贪婪包括要知足常乐，也包括要把你的东西跟人分享。不过不管怎么样讲，在罪恶的世界里面，这个存到永远的东西一开始也是用负面讲的，爱是恒久忍耐，这个存到永远的东西就将来在天上我们都充满了爱，应该不需要恒久忍耐了，就是恒久享受嘛，天堂不应该有你要忍耐的东西吗？就是但是在地上我们需要恒久忍耐，就是我常常讲在婚礼的时候，如果我们要勉励新人就要讲得直接一点，不要被那美丽的音乐诗班的音乐欺骗了，爱是恒久忍耐，所以你爱你的配偶你就要忍啊，咬紧牙关的忍啊，打落牙唾血吞的忍啊，而且不是光忍耐，石头也可以忍耐，你踢石头100下它不会还脚，但是石头不能满有恩慈，你的忍耐不是只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你的忍耐有积极的要有恩慈，但是其他很多部分它又回到负面的，不这样不这样不这样。其中有一个很难了解的，我觉得要翻译都很难翻译的，爱不求自己的益处的益处三个字原文没有，英文翻通常就翻得比较直接一点， Love is not self seeking， 那个 seeking 那个字不知道怎么表达比较好，爱不是寻找自己，爱不是找自己，爱不是我们中文就加一个爱不是找自己的利益，但是如果说不是 self seeking 所表现的应该是更多，就是你在生活中你不是处处想到自己，当然也不是像我们有时候听到的一些英雄好像就什么事都想不到自己，什么事都想到老弱妇孺去帮助，这我觉得比上帝还伟大了，当然不会有比上帝伟大的，就是 我们自己也是重要的，我们自己的舍己是要成全更大的自己。那么不求自己的益处，求谁的益处呢？当然求灵舍的益处，当然求上帝的益处，当然你也不要忘记一点，这是基督教正统的教义，你也是你自己的灵舍，所以你对你的身体灵魂都要照顾周到，为的是能够侍奉人。好，爱、自由、权柄，这三个，尤其是自由和权柄，就是 power 和 freedom 或 liberty， 世俗的哲学家有很多讨论。爱大概在50年以前，世俗的哲学家不太多讲爱，这好像不是一个哲学的问题，这好像是一个文学上的问题，哲学上不去多考虑。可是在这几十年呢，有一个观念被越提越多了，就是 friendship， 友谊，友谊跟爱连在一起。我觉得可能哲学家关门闭户太久了，关门闭户了几千年，那么现在的社会呢，实在让人不能关门闭户了，所以他们也需要跟人接触了。哲学家、神学家也要放掉他们那个 lofty 很高傲的姿态，要有朋友，要交朋友了，要交朋友，所以就有很多讨论 friendship 的。那么我们的神学家 C.S. Lewis 他也有一本专书讲四种爱，其中也有讲到 friendship 友谊。耶稣当然有讲这友谊，耶稣有讲说，此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我乃称你们为朋友。朋友跟仆人不一样的是什么？仆人不知道主人做的事，朋友知道。哎，仆人怎么会不知道呢？主人叫他开门他开门，主人叫他烧饭他烧饭，主人叫他拖地他拖地，他当然要知道主人要心里想的事啊，他当然要知道。为什么说仆人不知道？仆人非常知道，仆人知道是他知道的，是主人告诉他他知道。朋友知道，这个当然告诉他他也知道，但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他也能够揣测到朋友的心理的意思，包括夫妻之间他能够想得到。不仅朋友之间是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哎，这好像是苏武达谁的信里面的一句话。人相知，重要的是知道你的心，知道你心里想什么。但是小人也很知道，小人就像那个暗嫩呢，他非常知道那个王子心里想的是什么。哎呀，王的儿子啊，您这阵子怎么越来越瘦了？就是一口气，就是小人的口气，那个太监的口气，他很知道你的心里在想歪念头或什么。我们知道，哎，我们是知道上帝的心，上帝知道我们，我们知道上帝，圣灵让我们彼此沟通，知道他想做什么，以至于我们去做。对，可是我们是上帝的朋友，知道他想做什么，上帝让我们知道他想做什么，为的是叫我们拦阻他。你说康牧师你在说什么？我在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圣经讲是神的朋友，他是朋友。神在创世纪应该是18章，他非常拟人化的来到亚伯拉罕的帐篷那里。我说拟人化就是亚伯拉罕洗了神的脚，有的时候是讲耶和华的使者，有的时候讲耶和华自己。耶稣替我们洗脚，如果有人洗过上帝的脚，就是亚伯拉罕了。那双手可是真荣耀啊！ 他不仅洗了神的仆人的耶和华仆人的使者的脚，而且请他们吃东西，吃牛肉，吃 cheese， 吃好吃的。有人说索多玛俄摩拉后来毁了，就是罗德拿出来的，没有烤牛肉，也没有 cheese 那么好，不是玩笑话。耶和华来到人间要吃一顿饭吗？当然不是。耶和华来到人间，他说了，他们三个人，三可能是三位一体的神吧，三个人彼此对说，我要做的事岂可瞒住亚伯拉罕呢？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两件事。一件事，我要使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大国，我要使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大国，所以亚伯拉罕要教导他的子孙听从我的话。你知道我要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你就有你的责任让这个祝福完美。还有一个，我上帝来到人间要让亚伯拉罕知道上帝多么爱他，然后他会好好的教训他的儿女。还有一个，他来到人间照他自己讲的话，我在天上听到索多玛俄摩拉的罪恶，罪恶很严重，不是看到，是听到，不是看到谁打谁谁杀谁，是听到，就那个哀鸿遍野的声音一直传到天上，跟后来尼尼微城的罪恶一样，一直达到天上，跟先前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哀声达到天上一样。我听到他们的声音，现在我要下去看一看是不是真的像我听到的那么厉害，如果是我也会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听说索多玛俄摩拉很混乱，然后就哎呀，耳闻不如眼见嘛，要亲自去看一看，到索多玛俄摩拉看一看是不是这么坏，是这么坏我一定会知道。各位，上帝需要到人间看一看吗？他在天上不知道吗？他在天上当然知道，他到人间来两件事情，他希望把这件事情告诉亚伯拉罕，然后让亚伯拉罕拦阻他。或者我讲的不要那么难懂，他希望他到人间有一个朋友告诉他，这个事你可以做不可以做。当然上帝不需要亚伯拉罕劝告，这些都是跟历世历代神的儿女讲的，你的神多么喜欢听到你的祷告。另外一个，神来到来到索多玛俄摩拉，不是要知道他在天上不知道的事，是要索多玛俄摩拉城的人知道大祸临头，而最后会悔改。就好像有人考试要作弊了，老师为了要救他，看他在那里这样动那样动的时候，知道他要作弊了，为了救他不要他作弊被抓，老师就站在他旁边，意思其实就是小子你不要乱动，我已经知道了。上帝来到索多玛俄摩拉，希望索多玛俄摩拉的城因着他的来到会害怕会悔改，多多少少造成像约拿所造成的现象。哎，可是他们不肯悔改。我说了这么多，就是我们需要朋友来劝告，我们需要有上帝给我们的爱和知识来祷告来思想。我们生活里面要有自由，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得自由， 不再被罪恶缠裹，甚至不在律法之下，而是上帝的爱使我们能够行上帝喜悦的事。自由让我们不受邪恶的控制，但是小心，自由会让我们为所欲为，那是不好的。权柄让我们有控制的力量，但权柄会腐化。爱让我们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而且不 self-seeking， 不寻找自己。我再一次说，我不知道怎么翻最好。我们的自我是舍掉的，我们的自我是 denying 的，但是我们 deny 我们的自我，我们会得着我们的自我，这是很奇妙的。我们在讲自由与权柄的时候，我们讲自由与权柄，最后一定要提到爱。那么我们先提一下自由。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讲到祭偶像的物，八章一节他说祭偶像的物，我是赶快说，我今天所讲的如果冒犯了弟兄姐妹请原谅哈。今天因为经文是这样，我不能不这样讲哈，就是论到祭偶像的物，这个东西可不可以吃。保罗和我们都有知识，不过他还没有讲这个知识是什么的时候，他就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我们基督徒对知识常常有一种 ambivalent 模棱两可的态度，就是一方面好像知识很好，这是我们不要成为基督徒都知道的，知识就是力量，知识能够叫我们自由等等。但另外一方面，好像我们始终常常听到的，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就好像知识就好像财富、美貌一样，每个人都在警告，有钱的人进天国比骆驼穿针眼还难嘞。但是我们又喜欢钱，每个人都说美丽是虚浮的，可是我们每个人都喜欢漂亮。知识叫人自高自大，我们都喜欢人家称我们博士。我们有知识，保罗说的话是老话，知识叫人自高自大，但是不是说知识不好，可能刚好相反，就跟美丽权力一样，美丽权力知识都是大有好处的，但是因为大有好处大有能力，就容易叫人自高自大，就真是很麻烦了。你叫上帝给我们还是不给我们，给你钱你骄傲，给你美丽你骄傲，给你知识你骄傲，不给你又显得太愚蠢、太丑、太穷、太苦啊！不知道神要怎么办，给我们丑一点，一半丑一半美，那我们就一半骄傲一半自卑。好，偶像算不得什么，神只有一位。这句话其实就是婉转的否认祭偶像之物有什么魔力了，不管好或坏，也就是我讲直接一点，怕冒犯各位，就是可以吃，因为偶像算不得什么，祭拜过了以后照样可以吃，不因为祭拜过了就变脏了，因为它不是真的。但是这种知识，神是统管万有的神，而偶像不管传说它多么有力量，就是偶像是没有力量的，但是别人不都有这个知识，而且多数人，这个哥林多如此，我们台湾也是如此，多数人实在拜惯了偶像，所以总觉得偶像有一点力量，所以他以为他吃的东西是拜过偶像的，也就是有一点 difference， 拜过跟没有拜过的有不同的，拜过的就跟偶像关系更密切了，没有拜过的就没有那么，就比较干净一点，这个叫做软弱的良心，很容易肮脏。对不起，这也是保罗讲的，不是我讲的。越是生活自由的，这个也敢那个也敢，这也可以那个也可以的，通常是比较刚强的。越是保守的，这不可以哦，那不可以哦，这是比较软弱的。对不起，这不是我讲的，是保罗这样讲的。那么他软弱，他说啊，你要小心哦， 你这个自由不要成为别人的绊脚石。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这是什么意思？保罗讲的不太清楚，不过我们应该可以了解这个意思，就是偶像算不了什么，就是偶像是 nothing， 那么祭拜偶像过的东西也是 nothing， 就是就他 dirty， 就他肮脏，属于偶像来讲不是的，你可以吃的，你在庙里都可以去吃的，但是你还是不要吃。就是我赶快把结论讲出来，免得你们软弱的良心受到伤害了，就是不要吃，你不要吃，不要吃，不是它本身有毒，本身中邪，本身吃了你会拉肚子，会头上长角或者什么东西，你就它本身可以吃，因为那是上帝造的，那是上帝的，不因为它被人家上过咒语或者怎么样就不干净了。就像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小的时候他的衣裤啊什么都被妈妈或者外婆拿到庙里去弄过处理过，然后后来我们信主就把它烧掉了。你如果真是软弱也就烧掉吧，但是其实可以穿，就是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外在的东西都不能污秽人，出口的才能污秽人，你心里的肮脏污秽那个需要上帝的爱，耶稣的宝血来洁净，圣灵的充满，神的话来充实，那样才是办法。你这个不吃那个不碰，那个并不能解决问题。但是有些人没有这个知识，就好像很多拜过妈祖拜惯的人，他总觉得拜过就有那个力量，那个神明的力量。那他看到你在庙里吃，你吃是因为你知道这个是上帝造的可以吃，他看你吃他的结论就不一样了，他看你吃就说哦，原来基督徒也可以吃拜妈祖的东西，也就是他就画一个等号，原来基督徒也可以拜妈祖，我们既可以拜妈祖又可以拜基督，哦，原来基督徒这么自由啊！那我也信耶稣了，我信耶稣也仍然信妈祖，这就叫因着你的知识永远沉沦了。所以如果你要到庙里去吃，因为要敦亲睦邻嘛，人家请你去你就去，那么你要吃之前你就站起来要说明一下，我是基督徒，我今天来参加你们这为的是要敦亲睦邻，是要做好朋友。妈祖根本是狗屁东西，那根本是假的嘛，我是不相信那一套，不过是要敦亲睦邻来，你讲这话干嘛？你不如就不要去嘛，你声明是声明了也伤了人家感情嘛，你干脆还是不要去。所以不要去，那么因为我去会叫人跌倒，包括我的弟兄他们软弱，他们总觉得这个脏那个脏，如果你也吃他会说我们也可以拜这个神那个神，那就不好了。保罗在罗马书14章第1节讲了类似的话，就是你可以看到古今中外基督徒常常为一些可能可以不要争辩的事争辩，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菜蔬菜。信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主人在，并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有些可以吃有些不可以吃，保罗说不要为这个事吵吧，你觉得可以吃的，不过有人觉得不可以吃，你就为他不要吃吧。那么说起来就是在教会里面就让软弱的人不要跌倒，听他的吧。所以弟兄姐妹，你在教会里面你越来越觉得感谢主，我的权威越来越大了， 我讲的话大家都听，哎，就是你很软弱，大家都让你。这是玩笑话，这是玩笑话，就是你在家里也是这样，都听我的，哎呀，真是很爽啊！就是因为你软弱，就我们就将就你一下哈。好了，我这犯了罪了。第三节，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我口气有轻看的口气不好。那么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所以且请不要论断我，神已经收纳了。保罗是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后来教会的传统也是这样讲，很多事情是英文叫 indifferent， 就是不是那么重要，就是可有可无，或者说可东可西，或者说可左可右，就不要为这些事争执比较好。那么要讨论包括政治上的事情，包括时局，包括敏感问题，都可以讨论。但是如果讨论会吵架，会无法造成无法修补的破痕，那就算了，我觉得就算了。所以有很多的议题我总是尽量不谈，但现在好像越来越不能不谈，因为不谈也有人骂你，怎么不讲呢？不讲就是怕你生气啊。我保证不生气，那他就会生气啊。就我们需要学习一下哈，我们需要把基要真理认识得更清楚。那个基要真理是不可以讨论的，不可以说可能是这样可能是那样。上帝创造天地，你不能说上帝可能没有创造所有的。耶稣是童女怀孕，你不可以说这可能还有别的解释。就这些基本的我们不可以动，但是很多应用上的事情，不必那么坚持，更不必把别人的仆人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我们都是耶和华的仆人。我们不能够说他，我们不能够像主人一样的判断他，他是别人的仆人。而且保罗说了一句很乐观的话，我们也希望我们有这个乐观，因为主能使他站住，主能使我们都站得住，感谢主。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的，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你可以坚定，你也应该坚定，也就是你应该知道你站这个立场是为什么，你是为什么，不是情绪，不是意气用事，是你觉得这是真的有圣经充足的根据，是这样。这我也碰到过，这些麻烦我都碰到过。有一次我一个非常喜欢的学生，非常爱主，教会的领袖，他说康老师，我们最近碰到他们那个宗派的同工，还有教会里的，他居然提出一个离经叛道的建议，就是因为有些弟兄姐妹星期天要上班，所以他们是说我们星期六或者星期一有主日崇拜，不只是崇拜，主日崇拜。他就非常愤怒，他说主日就是星期天，怎么能改成星期一或者星期六呢？这是离经叛道，这怎么可以呢？这是罪大恶极，这简直就是敌基督了。哎呀，我本来还很兴冲冲的想跟他讲说，因为他很热心传福音啊，主张不是主张，就是我们星期六也可以有一个主日崇拜，或星期一有个主日崇拜的人，其中有很多是好像是从北美开始的餐馆团契，就是餐馆的弟兄姐妹他们星期天要工作，生意特别好嘛，那么就改在星期一或星期六聚会。那我也很支持投入这个，没有投入了，很支持他们这个服事，我觉得这是好事啊，让他们有个机会。哎呦，但是我这个非常好的学生就头可断血可流，主日不可改，那他说这是离经叛道的，这不应该。那我也 不好说什么，因为圣经上说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的。哎，保罗并没有说我们和稀泥，保罗说个人意见要坚定，意思就是你讲的要有根据，有根据，你的意见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这样，意见要坚定，但是态度要柔和。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是态度很坚定，意见呢跟以弗所那次发生动乱的时候一样，大部分人不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反对打倒，反对什么打倒什么也不知道，就是大家喊我们也喊嘛，就是这个群众的心理真是很幼稚的。保罗说不要，先不要去讲别人，然后保罗讲了这句很动人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或生或死都是为着主。你批评别人，你坚持这个好，你注意啊，你们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你注意你自己的事，你要跟神好好说明你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当然我们是会得到神的称赞，但是这里显然也有一点审判的意思。第十三节，所以我们不要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然后他再到最后再说明一下，哎呀，所有东西都是干净的了，人以为不干净就不干净了，但是你以为干净，别人觉得不干净，你就吃了，会有两个麻烦。第一个，别人会论断你，你会让人家犯罪，论断不该论断的；第二个，别人可能会学你，而没有你的神学，他觉得就吃吧，也就是假神也都拜吧。哎，你不要这样啊。所有东西的确是洁净的，但是人以为不洁净就不洁净了。那你如果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要叫他败坏了。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叫你的行动，你的行动不仅是要在神面前站得住，照理说这样就够了，这样也很了不起了，但是你的行动不要只是在神面前站得住，不要叫人家跌倒。哦，你可能说，为什么我的自由要被你的愚蠢限制了？因为你这个软弱那个软弱，这个看不得那个看不得，其实都可以的，但是我为了让你的眼睛舒服，我的嘴巴就不舒服了，就不能吃了。不要因为食物叫他败坏，就是这就是舍己了。你有知识，你也有权柄去吃这个，但是你为了爱他，你就牺牲了你知识权柄带来的自由。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这里你的善是什么？就是你的自由，你可以吃，这个自由，这是一个美好的事，但是别人不能理解，别人就受不了，你就叫他跌倒，他论断你，或者他没有你的知识，他去学你的外表，他就跌倒了。为什么我的吃饭，我吃东西的自由和享受要因为你看不顺眼而是做牺牲？因为你爱他，因为你爱上帝。当然了，我们也有的时候对太顽固的人也需要去冒犯一下，让他不要太放肆。不过一般来讲，神给我们的建议是，你不要因为食物，因为穿着，因为任何东西叫人家忧愁担忧。我自己的小孩是，就是现在也走上传道的路，很感谢主。我知道很多传道人的小孩，就是很不愿意到教会，甚至都不信。 因为受过很多的伤害。比如说牧师的小孩，我认识有个牧师的小孩，他在大概是国中的时候还是小学六年级，男孩子后面留了一个像老鼠尾巴一样的东西，我想这是流行东西，这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以，这是时髦嘛，这是十几年前的事。可是教会有人讲话，牧师的小孩怎么跟着世界跑，那牧师就跟儿子讲，你把它剪掉吧。我儿子就暴怒了，做牧师小孩怎么这么累啊，怎么跟满清末年一样啊，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啊，我的头发也要他们来管啊。这就是父亲要更加就要多背多走一缕路的地方了。你不仅要让会众不要跌倒，你也要让你的儿子不跌倒，这些都不太容易，这些都希望有上帝的爱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多走一里路的时候没有滴血，没有觉得委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再一次提到这个问题，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若在别人身上没有这权，有这权柄，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何况我们呢？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我是自由的啊，这句话好伟大，我是自由的，有多少人能说这话，无人管辖，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他不是做众人的仆人，他是甘心，这就了不起。我要多得人，我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我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我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我要得律法以下的人。这个并不是见风转舵，这并不是没有立场，这就像戴德森到中国来穿中国的衣服，留中国的辫子，吃中国的食物一样。任何一个能够叫福音传开方便一点的，我就去做，不管带给我自己多少不方便。而且做这些就是甘心，不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不是啊，天天主啊，求你安慰你的仆人，我真是苦啊。各位，我也有点难过，但是也是有点好笑。我看我的学生，我的同事，这几十年在海外宣教的很多，我在国内宣教也有。那么通常他们都有个心态，对不起，他们这么辛苦我还这样说他们，他们都有个心态，就是在海外越穷越可怜的地方，在台湾过了蜀水溪以后的南部是我们该去的地方。所以有一些在乡村在贫苦地区传道的，在那个难民营传道的，在国外那危险地方传道的，他们的代祷信常常有两个，给我两个感觉，一个就是好苦哦，好苦哦，但是为了主眼泪就擦干就吞下去。哇，天天吞眼泪这很辛苦哎。如果你的婚姻是好苦哦，但是为了见证主带我老公信主，我就天天吞眼泪吧。你天天吞眼泪他不会信主的，你天天笑呵呵那他倒可能信主。就是一个是很苦，另外一个呢就很酸，你看又有苦瓜又有酸黄瓜，就都没有甜的，就是在它里面很酸。有一次我参加一个也是乡村福音的一个聚会，传道人哦，我看他们都是很苦地方来的，然后都脸上有荣光，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受这么多苦。我还没等他们讲，我先讲了。我说我看到一个文章，说我去过这个教会， 不知道你们去过没有，101教会在台北101的，本来在几十层楼上面的那个教会，那教会进去先要打招呼的，那警卫人员才准你进去。那么高处不胜寒啊，我看到有人就说，哎呦，耶稣都去不了101教会，身份不合，钱财不够，学问不大，不会讲英文，酸哦，酸哦。各位，我们如果在最穷苦的地方传福音，也不要得意；我们在最有钱人的地方传福音，也不要觉得丢脸。就是我们真的在传福音，带着爱传福音就好了，就好了。那么事实上在101的黄国伦牧师，我认识他，他原来是在淡江开拓教会的，你们前一位牧师就是在他们在淡江那边，不是一个教会。本来他也是去乡下的，但是就是有这个机会到101。各位，虽然有钱人进神的国是很困难的，但是穷人骄傲，我看进神的国也很困难。一个像骆驼进去一样，一个是单峰驼，一个是双峰驼，都很难。保罗说，我有权柄靠福音吃喝，我有权柄，但是我不用这个权柄。我有这个自由，但是为了爱，我牺牲这个自由。在西方世界里面，恐怕最重要的就是自由了。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但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不自由勿宁死。自由，其实自由会这么宝贵，我觉得跟其他的无神论所提出来的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跟基督教有关系。我们的自由是基督的宝血买回来的，我们的自由是可以不犯罪的自由，可以在圣洁中不受拦阻的行为的自由。我们的自由更了不起的地方，在我们的自由被爱的律法约束。我们的自由被爱的律法约束是什么意思？就是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我不是怕你，我不是讨你的喜欢，我是要把福音的拦阻降到最低最低。所以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你这个不吃那个不吃我也不吃。各位，我不喝酒，我也不吃猪血，我不吃，希望没有冒犯你，不是我觉得不可以吃，是我不要叫人跌倒。我不吃不喝是不要叫人跌倒。所以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说，如果你在公共场合要吃喝这些有人觉得有疑问的，就像我刚刚说的，你要站起来说明一下，但说明一下破坏了气氛，你不如不吃，不说你就不要去吃，免得人家跌倒。如果你一定要吃要喝，而且坦荡的，那你就买一瓶酒回家，关起门来，窗帘放下来，然后喝了吃了，而且一个晚上不要出去，第二天出去的时候漱漱口，不要有酒气，免得叫人跌倒。哎呀，喝一杯酒要关窗帘，要关这个关那个弄那个，然后要漱口，要怎么样？哎呀，不如不要喝了，这么麻烦，不要喝了。而且希望做这些事能做得喜乐一点，就是我们如果为了福音的缘故有所牺牲，就希望不要是那种痛苦的牺牲，不要是那种敲锣打鼓让人家知道我做了多大的牺牲呢。这个我希望我们华人的宣教士做的宣教工作，到困苦地区的，到什么地区的宣教工作， 我自己很希望我看到他们代表代祷性是非常喜乐的，很快乐的。我感谢主，我的同学胡坚慧，他的代祷性从来都是这样的，快乐极了，踩到了狗屎，哇，今天真是狗屎运啊！我也感谢主，年轻一辈起来的，在南非宣教的庄宣教士，他也是写来的信，很多时候是很喜乐、很平安的。各位，我们也不是造假，侍奉主一定有困难，过基督徒生活一定有困难，但是因为我们是主的仆人，服侍主一定有艰难，世人是罪人，我们也是罪人，所以做主喜悦的事一定会让我们的肉体不舒服，但是总的来讲，让我们真是很积极的，我们非常积极的要让人同得福音的好处，要让人同享十字架的救恩。保罗说，岂不知在场上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在场上赛跑的都跑，得奖赏只有一人，就我们就努力的跑吧，只有一人能得奖赏，我就不跑了。如果只有一个人，有一万个人在跑，我很难想我会跑赢9999个，我就不要跑了嘛。各位，你在场上赛跑，你不是在跟一万人比，你不是在跟一亿人在比，你是跟你自己在比。你只跟一个人在比，你靠着加给你力量的，我们必能跑得好。各位，我们跑比那阿甘正传的阿甘要跑得好得多，这样跑我们比那个百米冠军 Bolt 跑得要好得多。我们跑，我们尽量的跑，我们能够得到奖赏。在第24节讲的是场上赛跑，25节讲的就不是场上赛跑，他马上转了，焦虑争胜，前面应该是长跑，后面应该是柔道或者是脚力。焦虑争胜的凡事都有节制，都要限制自己，这个不好听，不过我也这样说吧。像我是看到阿里的传记里面有提到这一句话，这个拳击我不喜欢，这个运动我觉得很残酷。拳击，但是拳击呢是所有运动里面可能第一个那个顶尖的选手收入最高的，那时候阿里跟谁打一场$50,000，输了也有$20,000，那我也去打，被他一拳打倒的$20,000也很值得。就但是而且这些拳击选手包括 Tyson 这样的人都是像流氓一样，就不是像流氓一样就是流氓了，但是他们为了一件事情他们很有节制。在他们这大概都是好几年一次世界的重量级的争霸赛的时候，大概都是宣告3年以后在拉斯维加斯哪个地方打开打，或者是2年以后，听说了，那个应该是很可靠的。平常他们生活再糜烂，这些选手生活都很糜烂，吃喝玩乐，但是当开打的日子定了，他们最少在1年以前就开始进入严格的训练当中。这严格的训练不仅是体能的训练，而且有食物的控制，而且有性的控制。最少这一年听说是不可以接触女色的，这对这些人恐怕都很困难，但是为了要得到奖赏他们愿意，他们是要得那能坏的冠冕，我们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他也奔跑，他也斗拳，他也脚力， 在场上赛跑的要操练，焦虑争胜的也要操练，要斗拳也要操练，操练一切的操练，一切的对手，一切的对抗，都不是对别人，对自己。哎呀，弟兄姐妹，我们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恐怕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传福音给别人，自己会被弃绝。你要知道你在传福音，你在干嘛？你传福音不是要争取一个冠，不是要争取别的。你传福音是上帝给你的冠冕，是爱他的人，他爱的人得到的。所以很矛盾的，很多人不太懂的，很多人讲不太出来的。我们舍己，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我们攻克己身，目的并不是我们牺牲小我成全大我，或成全别人的事，目的包括我们自己。我们的被成全，你成为上帝造你救你的那个人，你成为这个人完全靠上帝的恩典，但是也是这个恩典在你身上10年、20年、30年、40年，天天的上帝折磨你，破碎你，重造你，让你在这些破碎当中，极其痛苦当中，也认识，更加认识上帝是多么的爱你。所以不要求自己的益处，哥林多前书10章24节，不要求自己的益处。我是自由的，我没有人管辖，我甘心做众人的仆人，我要多得人。我有权，我有自由，但我也有爱，我有爱我就攻克己身，我要多得人，但是最重要的，我要得主给我的赏赐，我要得主对我的喜悦。我这样做，最大的敌人甚至还不是魔鬼，最大的敌人不是艰难的环境，最大的敌人是我们自己。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不要自己被弃绝了。所以保罗继续讲哥林多前书10章23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我们是自由的，都可以行，但是我们不是都行，我们只行造就人的事。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求别人的益处。我们不 self seeking， 我们 God seeking， 因为上帝已经把最好的都给我们了。按着知识世上所卖的你都可以吃，你的良心不安你就学习克服吧，因为那都是属于主的。但是如果有不幸的人请你去赴这个偶像的宴席，你也仍然都可以吃，但是别人不懂的人说这忌过了，你就不要吃了，因为他良心不安，你就不要吃。他良心不安会做两件事，一个他会论断你，这是犯罪；一个他也跟着照着错误的知识吃，就是我刚刚讲的，他以为信耶稣还是可以信妈祖的，吃耶主的宴席也可以吃鬼的宴席，他觉得自由了，其实就是跌倒了。哎呀，这是我们很熟悉的话。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啊，真的每件事都可以显出神的荣耀，每件事，包括在公车上让一个位，说一声谢谢，甚至打扰人家了说一声对不起，都是荣耀神。荣耀神，不要叫人跌倒，不要叫我们的自由让其他的弟兄姐妹跌倒。哎呀，我活得这么辛苦啊，这不是活得辛苦，这是活得有爱， 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别人的益处。你会求别人的益处，就是主已经为你预备一切对你有益的事了。爱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爱是永不止息的。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我们谢谢你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得自由，叫我们不在罪恶律法的权势之下。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主，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得了自由。主，我们的自由真是宝贵，没有人能管我们，但是我们因着主的爱给我们这个恩典，做众人的仆人，甘心做众人的仆人，像你一样，奉主的名祷告，阿们。